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十一月二十八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台湾总统大选三组候选人出炉，蓝白河破局是否令北京大失所望？两岸和平统一是否还有希望？中国网民戏称蛋炒饭节是中国的感恩节，中国历史研究院特别在毛岸英逝世73周年当天发布短片来辟谣。那么究竟那锅蛋炒饭和中国的命运有何关联呢？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来谈谈这两个话题，欢迎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提问或是发表您的观点，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带您来看的是台湾2024总统大选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在野阵营是整合失败，国民党与民众党原本协议要共推一组候选人，不料却在登记参选截止日前戏剧化的分道扬镳，也确立了这场大选是蓝绿白三边争霸的态势。蓝白破局对于北京意味着什么？民进党的赖萧佩是否已经稳超胜券？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在旧金山 APEC 会面的时候否认在2027或是2035年有武力攻打台湾的时间表，并重申希望两岸和平统一。若北京口中所称独上加独的双独组合赖萧佩胜选的话，两岸的和平统一还有没有希望？习近平对拜登说的话究竟能不能当真？他对台湾未来走向的评估和他下一步对台湾可能采取的行动又会是什么呢？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的教授张俊豪博士。张俊豪博士欢迎。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位是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的主编荣伟先生，荣伟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美国之音的观众们大家好，谢谢。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首先我想先请教荣伟先生，请您从这个习近平的角度来看啊，他对这一次台湾2024总统大选设定的战略目标究竟是什么？现在蓝白河破局对北京又意味着什么呢？荣伟先生。
好，这个问题很好啊。可以说这个今年啊，不久前啊，在纽约我们也参加了一个讨论会，关于这个台湾这个选举啊，其中呢，这个台湾来了一位教授叫吕佑谭，他这个来了以后呢，介绍了一些情况，我当时听了以后有几个非常惊讶啊。一个是呢，就是他特别提到台湾的这个民主啊，在全世界啊是排名啊在前，他这个在国际上有个调研的，台湾的这个民主水平在国际上是排名在前十名，甚至呢，他有一些杂志，包括这个这个《经济学人》啊，他好像是说的《经济学人》啊排名第一啊，这个当时让我很惊讶啊。确实这个台湾的这个我曾经啊听过这个蔡英文总统的几次讲话，包括他当年这个选举，我当时就也是非常惊讶，我觉得这个蔡英文总统他这个水平啊，我曾经对周围的朋友说，我说他来当美国来到美国来参选总统也够格啊，这是说明什么呢？就是他的发言啊，三观很正啊，政治正确，我觉得超越很多美国的政治政客啊，所以呢，这个这几年啊，这个台湾在这方面，台湾民众做了很大的努力啊，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华民族啊，他们也可以走民主宪政之路啊，这个中国大陆经常说的一句话，中国人这个没有这个素质，不能搞民主啊，中国特别是近年来有一些论调啊，这些论调都是为习近平这个搞独裁统治啊和这个所谓的连任啊背书啊，认为中国呢这个几千年都是帝制文化，哈哈，希望现在再重新啊再出现一个新的帝啊，就是这个习帝啊，这是。那么我当时呢，我正在会上发言呢，我就曾经说过一个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说呢，台湾大选啊，这个从李登辉以来，中共一直都是深度介入，李登辉那个时候就是搞导弹危机嘛，啊，结果呢，几个导弹最后把 那李登辉反而被他选上了啊。
是。
上一次呢，我想上一次这个上一次这个我觉得是大家记忆犹新的，就是韩国瑜这个选举啊，这个中共也是深度卷入啊，最后呢，实际上这个他的深度卷入，某种意义上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啊，打这个给这个韩国瑜啊，起了一个反作用，韩国瑜最后没有选上嘛。那么这一次呢，我曾经呢这个在网上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我当时也在会上说了，就是今年初啊，在推特上呢啊出现了一个推特号，他们称为叫习公主啊，这所谓的习公主就是习近平女儿啊，他们认为是习近平女儿的这个公号啊，最近被好像已经退出了还是被封了，这个不清，叫 My Moment。这个推特号上呢，我发现他是高度的在关注台湾选举，而且他经常呢这个发表一些言论呢，就是反对国民党的侯友宜。他说怎么国民党这个侯友宜怎么这么差劲啊？你们国民党怎么搞这么个人出来？后来我在网上我在下面跟贴了一下，我说你这个我有点看不下去啊，我觉得说的我说台湾人民可以选举自己领导人，为什么中国大陆不可以？他就把我拉黑了啊。后来这个
那么您认为现在蓝白破局对于北京意味着什么呢？
那就是说呢，这个他们这个深度介入啊，他们觉得这个他们是肯定希望国民党赢的，对吧？但是最后呢，他觉得侯友宜也不行，但是现在事实证明啊，侯友宜现在搞了一个赵双康，我觉得这个赵双康这个人啊，我经常看了，有也不是经常，偶尔看他的节目，觉得他比这个共产党还想更要台湾这个统一啊，就这么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啊，他们肯定又是一次失败。啊，他们想深度卷入这个，希望国民党赢，但是国民党不可能赢，我是这么看法。
好的，
好，
感谢荣伟先生您的分析。也请教在台湾的这个张俊豪教授怎么看了？现在这个蓝白合是戏剧化的破局了。那郭台铭也宣布了退选之后呢？其实现在我们算一算，台湾的2024总统大选三组候选人就正式出炉了，就是民进党的赖清德加萧美琴，国民党就是侯友宜和刚刚这个荣伟先生说的赵少康是他的副手，民众党则是柯文哲配上吴欣盈，这是这个企业的第三代吧。那么赖萧派现在在这个整个蓝绿白三边争霸的态势当中呢，有人说是稳操胜券，不晓得张教授你在台湾的观察，近距离的观察是什么呢？跟我们分析一下。
是，我想首先台湾这一次的大选真的是受到全球的瞩目。那我想当然除了中共在这场选举里面其实借选的程度是相当的高，另外呢在台湾所面对到现在在整个两岸关系的发展上面，其实也是一个蛮关键的时刻。那如果从台湾选举的历史背景上来看，确实我们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在连续执政两任，也就是八年之后又可以再次的执政，所以这一次就变得首先从历史上面看，其实它可能是一个蛮值得去讨论的一件事情，或者是在预测上面大家就会去猜想有没有可能民进党可以去打破这样的一个魔咒。那另外第二个问题是刚刚主持人所提到这个有关蓝白合的问题，也就是因为台湾在这大概这几个月来一直在吵蓝白合的问题，它吵到最后呢，让我们在选举终于在剩下不到这个50天的时间，终于确定了我们才是三组的这样的一个参选人。那重点是在这段时间蓝白从要合走上不合的一个情况，它使得呢各位大家也可以观察到这两天以来蓝营他整个支持者都回来了，因为在蓝白不合的过程里面柯文哲的形象他激起了蓝营选民对于这个柯文哲的反感啊，或者是柯文哲他长期一直去瞧不起这个国民党所提出的候选人，他反而在蓝白最后不合之后，这个蓝营的选民就归队了哈。所以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选战哈，其实他又走回到一个我们过去历史上其实蛮传统的一种蓝绿对立的一个局面哈。那这两天其实也看得出来，其实柯文哲啊，因为这段时间可能不诚信的问题啦，或者是在蓝白合过程里面许多非常 荒腔走板的一个表现或反应，他的民调开始去滑落。所以也就是说，综合刚刚以上所讲，现在又走到了蓝绿对决的格局，那并且呢，在绿营到底能不能继续的执政上面，其实也受到很多的挑战，因为现在台湾其实兴起了一种叫做下架民进党的声浪。所以我觉得这个选举在目前我们真的正式起跑之后，其实蛮值得来看看，也就是现在这样的这个蓝绿对决的情况之下，到底民进党能不能在这种格局里面可以去突破他的历史宿命，或者他可以去突破现在蓝营现在很迅速归队的一个情况。
好的，感谢张教授的分析。继续我想请教荣伟先生的是，您刚才说这个北京的介入台湾大选啊，历来都是失败的，这次恐怕也是。那么最近我们也听到习近平讲了一句话，好像也影响到这个台湾的选情啊，那就是白宫资深官员证实了，就是说习近平在 APEC 告诉拜登，他说他看到这个媒体报道说中国计划要在2027或2035攻打台湾，但事实上并没有所谓攻台这样的时间表，习近平说是没有人跟他说过这样的事情。您怎么看习近平当着拜登的面否认有攻台时间表，这是不是用缓兵之计在松懈美台的心防呢？而且对台湾的选举也有很多人在讨论这句话，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他可能没有我们说的这个2027啊，或者叫2035这个计划，但说不定他是不是有一个其他时间的公开计划呢？啊，这个他我觉得这个他这个话是不可信的啊。最近我看我们这纽约的有一位时政评论员，这个邓玉文啊，他就这两天他写了一篇文章啊，这他我经常封他为是北美的首席时政评论员啊。最近我们的当代中国评论杂志会发表他的三篇文章。他对习近平分析是非常深刻的。他提出的习近平可能有2030年的共台计划啊，这个我们就不能忽略啊，这个所以这种口头上的这么一说啊不说明什么问题。但是他这个有共台计划是否能够真正能实行，这又是一个question，又是一个问号。昨天我们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有李彦友主持的搞了一个研讨会，就是刘亚威来主持主讲，他讲的这个题目也非常好，叫 POA Views 啊，这个中美的关系啊，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将领们对于中美关系的一些看法，他列举了一些包括以前退休的将领。包括一些鹰派、鸽派的，其中什么乔梁啊、戴旭啊，什么包括也刘亚洲啊，刘亚洲还是他的哥哥哈、他们这其中他提到一些将领啊，这个将领他们这个他包括他公开的讲话，包括私下这个讨论会的讲话里面，很多将领提出这个，通常他们对不是在公开的言论上经常说这个中国要中国在这个未来有的时间就超越美国，就包括军事实力。其中有个将领就说了，这个时间概念也可能是100年啊，也可能是200年，但是他说了，就是如果说10年20年，但是没有绝无可能的，哈哈，对吧？这个他们都清醒的认知到了，对吧？这个所以这个有时候打嘴炮，这要共台啊什么东西，这个是这是一方面，好吧？
好，谢谢荣伟先生分析。
我的一些看法。
台湾方面也对这个习近平这句话有反应了。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啊，他就针对这个习近平否认在2027年或2035年有武力攻台计划呢，他说这是显然在打脸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在这场选举中是不断的说票投民进党青年就上战场哦，所以这个习近平这一席话呢，赖清德认为是证明了国民党是在说选举的谎言。想请教在台湾的张俊豪教授，您怎么观察习近平否认攻台时间表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对于台湾总统大选的选情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效应啊？有人说这是好像对民进党有利，因为缓解了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压力，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是，我非常同意在海外的荣伟先生刚刚所讲，也就是这两个时间点2027 2035，其实习近平说他会这个和平，对台湾和平，其实到底能不能相信可以打上一个问号，因为确实在台湾包含中国对台湾的这个从不放弃以武力犯台，以及呢这个犯台的时间表，我坦白讲 从2023一直到2035，每一年都曾经有人去预测，也就是说可能马上就要武力犯台，可能明年，可能明年后，可能后年。所以我觉得可能要就他所讲这句话的动机上面来思考。事实上还是回到刚刚所讲的蓝白河，事实上讲出这句话的时间点里面，就是蓝白可能即将要合起来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讲这句话其实充分反映出来中共确实在对台湾进行所谓的借选，那习近平也直接的跳进来，因为他们非常希望去达到所谓的蓝白河，并且去让民进党终于可以结束这8年的这个执政。好，可是呢，我还是要强调，中共的借选，如果从历史的纵深上来看，其实中共的借选在台湾，我坦白讲，通常或者是可以说几乎都没有好的结果了。如果先去看一下这个西元2000年的时候，这个陈水扁要去这个政党轮替，在当时竞选前，这个竞选前，这个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可能很多观众朋友还会记得这句话，他说搞台独的没有好下场，后来催出了叫做这个国民的这个民进党多少的选票。另外呢，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这个中共不断的去加强这个交流，结果后来引起台湾什么叫做太阳花学运啊，然后呢，这个就很快的让国民党整个声势就大幅的滑落。那么在上一次这个韩国瑜当选，虽然当选了高雄市长，可是他在台湾一直在讲他支持九二共识去选总统，结果同样也造成一个反效果一样啊。我就稍微讲快一点，就是这一次其实我觉得中共没有算到的一点是，这个蓝白现在你说让他合起来，好，他会对民进党比较这个不利。可是我坦白讲，如果蓝白如果真的不合的情况之下，各位要想，它其实是可以造成一个效果，就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危机意识反而没有那么快会激起来。第二个是蓝白如果没有合起来的话，其实赖清德的得票率它会下降嘛，也就是说如果三组候选人，所以各位观众也可以想到另外一个新闻事件，就是中共还有一个借选是我让郭台铭不能选，各位可能还记得这件事情，
富士康被查税，
富士康，好，那我假设如果中共没有做这件事情，富士康选了，对不起郭台铭选了，四组的候选人下去选，我说真的赖清德所能够去拿到的得票率，他可能会成为我们台湾历史上得票率最低的一个总统。我觉得中国应该用这个角度去思考，所以我说他的借选其实都不太有逻辑。不过我这边要提醒，就是说可能还有另外一块各位值得去关注，就是这样的一个借选，因为明年的1月13号我们不只是要选总统，我们还要选立委，所以中共的借选当然除了总统以外，在立委这一块借选程度当然也很大，打认知作战，或者在蓝白不合的情况之下，他去关注国会的选举，去支持或者是资助，或者透过认知作战来扶植一些所谓中共的代理人，或是一些比较亲中的人士，能够进到国会里面去。其实这个对于中共来讲，也可以是一个去影响到台湾以及两岸关系的一个做法，或者是我们就算不要讲国会，各位刚讲到这个赵少康，你会发现说赵少康这个角色，他虽然不是总统候选人，他是副总统候选人，他在一开始竞选起跑的时候，他就说我要支持九二共识，你看看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就跟中共其实很站在一起。这个影响到什么，各位可能也同时听到侯友宜听到他讲这句话之后，马上去加码说以后我要开放大陆学生来台湾就学还要就业，哇，这个无法想象哦。也就是说这个马上就去这个因为赵少康的效应，侯友宜加码去对于中国很这个友善友好，我们在我们现在这个叫做就业，这个我们可能也有很多这个叫经济发展上面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情况要顾虑的情况之下，我们反而还要去拯救这个中共现在可能已经是到 20%、30%、40% 失业率的这些年轻人。所以我觉得侯友宜他没有很清楚想这个事情，而是他可能就被这个可能很倾向中国的赵少康的这种论述就被带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观察到，就是就算蓝白没有办法合了，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中共在台湾包含对立委或者是这一些所谓亲中人士在很多的言谈啊言论上面对于中共的一些反应啊，或者对于两岸关系要更加的交流，更加的接近，这些说法其实它都会影响到后续在选后的一个情况。
好的，非常感谢张教授提出这样的一个观察。那么荣伟先生，我想综合几位我们这个网友的评论来请你一并回应啊。我们这个网友 Reader Clear 在 X 上表示说，他说兵者诡道也，习近平是当拜登的面否认攻台时间表呢，不是妄图瞒天过海，就是这个缓兵之计，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还有一位 TryDog2023 他说，中共自从他出现的那一起就是满口谎言，不论是中华民国还是美国都被中共欺骗了不止一两次哦。那么中共是诡计多端，自由世界唯有料敌从宽，台湾更要整军备战，吸取乌克兰的教训。那么统一台湾事关习近平的终身执政，民粹主义也已经煽动起来了，他认为习近平是不会轻易放弃的。那么想综合刚刚这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还有刚才这个张教授所提到的说这个北京借选其实是没有什么逻辑的，来请教荣伟先生，你怎么看？除了网友的评论之外，也有一些人认为说，习近平会不会心里反而希望民进党上台，这样反而是让中共可以师出有名，一举收复台湾？你怎么看这样的论调呢，荣伟先生？
对这个中共这个深度介入这个台湾选举，这个已经毫无疑问了。今天我看到，我刚刚今天早上我看到《纽约时报》他这个有一篇文章，就是在谈这个事，特别是他提到这个 Facebook 上有7000多个账号，这介入这个这是假账号或者是伪账号，都是中共大陆这个怎么样在搞乱是这个台湾选情啊。其中据说有一个视频，说是这个好像说蔡英文总统的这个。图像出来，在他那里讲话，说是他在支持什么比特币啊，就是这种数字货币的什么这个政策，这个都是他们说这个都是编的啊，这个可以在网络上可以编辑出来的这个，但是呢，我觉得刚才这个说的很对，他没有逻辑性啊，舍得其反，最后呢，反而会让。这个民进党得势，我是这么看的。对，
那下一步的话，习近平他说不会有攻台这个时间表，但如果真的是民进党执政的话，您认为他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那也不一定，因为现在这个是这样，这个昨天我们讨论的问题啊也是这样的，这个台湾问题啊，实际上深度这个如果去考察的话，它实际上涉及中美关系啊，还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博弈啊，其实美国他也不希望台湾就是独立啊什么等等啊，就是保持现状。其实中国呢，其实他们这个昨天也有讨论提到这个问题，其实对中共大陆来说，实际上保持现状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因为现在这个从这个中美建交以来，其实当时包括这个邓小平啊，包括这个后来这个江泽民啊、胡锦涛啊，他们这一系列就是把台湾问题是放在第二位的，就是现在习近平呢，他要把台湾问题放在第一位，实际上这个呢，这个没有对中国大陆实际上没有好处，他这个昨天也是这样讲，所以中美关系的这个博弈啊，包括这次他习近平到美国来，他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已经焦头烂额，对不对啊？他是需要美国来支持他。这样才保住他的政权。这台对台湾的这个口号他肯定是要用的，但是在近期我在我的分析啊，近期呢他不可能有什么任何的共台的举动。
好的，
即使这个民进党呢，他我觉得他们也是会认清这个国际这个外交这个关系，而且在这个一般的评论上认为，民进党执政呢在国防和外交上他们认为是非常正确的路线啊，至于他的国内政策，那另当别论，好吧，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也想请教在台湾的这个张教授，您怎么观察？因为有人说，这个在北京的眼中，蓝白和破局哦，这是北京口中所谓的独上加独双足组合的这个赖萧配胜选的话呢，就等于是两岸所谓和平统一，就习近平一直喊的这个和统的指望，就是可能性越来越小。但也有人持相同不同的看法，不晓得张教授您在台湾近距离的观察是什么呢？
是我想从民进党正式的找回来萧美琴担任这个副手，其实都一般都是非常的肯定，而且是站在一个比较认为这两位候选人确实是很互补的一个角色。因为各位可能不要忘了，就是说赖清德在 竞选刚起跑的时候，他被许多亲中的或者是比较这个甚至在中共方面都一直要强调他过去说他自己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这样的一个角色，甚至以此作为一个理由来认为说中共将来其实对台或者民进党执政之后要对台动武是极度有可能的。那么萧美琴现在回来之后，他代表的这样的一个互补，也就是萧美琴事实上他作为蔡英文我们现任总统最信赖的一个所谓的外交官，那么在这个叫做对美的关系上面，他站在一个持稳的立场，而且保持对美的关系上，事实上回过头来他可以去对赖清德这样的一个标签来产生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效果，并且特别是在两岸关系事实上现在已经是一个国际的关系上面来讲，萧美琴在国际上面的一个能量或者是跟美国所保持的一些关系，它事实上也都可以去在平衡赖清德过去被贴上标签的一个立场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互补性的角色，各位不妨去把它对比一下，在这个叫蓝营国民党的两位候选人，你看起来在外交国防上面他有任何的互补性吗？或者是他有任何的一个在这方面论述上的能力吗？或者是我们去看待所谓的白这个民众党这个阵营这个柯文哲他可能不但是在政策上非常捉摸不定，另外呢在他的副手上面他其实就是一个什么，他其实就是一个财团的一个我们讲财团的这个长女啦公主啊。那所以如果这样对比起来，其实赖萧在这三组候选人里面其实他还是具有在所谓的国际观或者是在面对两岸问题上面，我相信他会更加的去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特别是现在中国如果他要处理内政啊社会的问题都已经非常焦头烂额的情况之下，我相信以台湾的这种民主的实力民主势力的一个展现，他在国际上面去交更多的朋友，那未来形成在整个世界上集团就是民主跟专制集团上面的一个对立或者是一个这个两个集团分立的一个现象，那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朋友会站在台湾这一边。那赖萧这样的一个组合他一方面去做出一个平衡，一方面去维系这个我们的蔡英文在过往的路线上面的一个稳定性，另外他也去充分的演绎诠释了现在在世界上两岸关系它就是一个国际上的关系，它其实就是一个国际间都很受到瞩目的议题，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组合它其实对于台湾的这个将来在国际社会结交到更多的朋友，我觉得其实会有相当程度的帮助。
好的，感谢张教授的分析。我在念两位我们现场 YouTube 网友的评论，然后请荣伟教授来回应一下。这位网友叫鱼次郎，他在 YouTube 上表示说，蓝白河破局其实能说明的是以往中共操控台湾选举的模式，民主国家的选举烧的是钱，没有选举经费，政党的气势就营造不起来。所以蓝白表面上是意见不合，但其实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共根本无力再以撒大钱来支撑他们力挺的政党了，因为这种没钱赚自己还要倾家荡产的事，各方当然是摆不平。这个观点很有意思。还有一位叫鸭蒋这位网友，他说蓝白破局对北京意味着什么呢？是意味着北京对台湾已经没有实质的控制能力和影响力，台湾人民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来前进。这是网友鸭蒋在YouTube 上的留言。想请教荣伟先生，综合这两位网友的评论，其实如果这一次蓝白破局凸显的是中共，其实你刚刚也提到中共现在有经济问题嘛，很严重的经济危机，又有经济危机，如果明年1月13号选出来的又是一个习近平这个立场完全相反的这个民进党的执政组合的话，他又没有办法拿出对策，拿民进党这个再次连任没辙的话，对习近平的执政来说会不会是也是一个很严重的危机呢？荣伟先生。
这个当然是这个中国现在这个经济这个江河日下，已经很多这个经济学家分析这个已经没有救了，对吧？我们在纽约经常看到国内的这个企业家民企啊，这个都认出来，对吧？把资金转移出来，这个是个很大，我这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他的制度问题，他是直接习近平搞独裁专制嘛，所以他对台湾的影响就不是钱的影响，这根本就他这个怎么可能用独裁专制 让台湾这个一个这样一个高度民主的一个国家，一个已经很成熟的一个制度，他能够接纳你这个这一套东西呢，对吧？而且他所谓的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彻底破产，根本不可能再让台湾人民再接纳你这个这一套说辞，对吧？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台湾啊，现在他的刚才我们这个张教授已经提到，台湾的这个民主影响力在世界上已经成为这个在世界这个民主先进行列，所以我觉得啊，这个不管台湾是哪个党起来，将来它的民主啊，它的民主制度啊，对中国大陆是一面旗帜啊，所以我觉得台湾啊，台湾人民啊，我觉得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个方向，我觉得就是现在好像他们一直处在这中共大陆这个文攻，是不是叫武吓的这个威胁下，但是呢，我其实台湾呢也可以提出你的文攻的这个一套策略，用从中国大陆这个你要实现民主宪政了，我们才可以谈论统一这样一个问题，
好
吧？
感谢
中国大陆民主宪政实现之日。就是台湾统一之日，是这样子，好吧？
好的，谢谢任伟先生。上半场时间有限，张教授，我很快再念两位这个我认为还蛮有意思的这个观点，请您回应一下，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了。这位叫记录的网友在 YouTube 上表示说，中共的三个策略，蓝白不合之后就是抢立委票了，如果立委失败，就再整合壮大他们的蓝白年轻人，以后再战。这是三步策略。然后还有一位华荣这位网友，他是在 X 上表示说，自从中共号召全民抓间谍以来呢，虽然他们对统一的调子没有降低，但是显然是内忧大于外患，台湾的政权是面子，大陆的政权才是里子，统一是虚晃一枪，现在这个中共是保命才是根本。不晓得张教授怎么看这位两位网友的评论，也跟我们上半场台湾总统大选的话题做个简单的总结好吗，张教授？
好，我觉得首先第一位网友观察非常的精准，其实在台湾现在的所谓的中间选民或是年轻人，他在左右选举这件事情上面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所以我其实也经常这么公开讲，就是中共如果他下的力道越重的话，其实他可能会更吓跑这些中间选民或者是这个叫做年轻人的支持者，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讲说，我们虽然有八年的魔咒，大家都也可能一开始不是这么看好民进党有可能继续执政，但是呢，当中共的这个手越伸进来的时候，那年轻人可能又会回到所谓的赖萧沛这边来，或者选择继续的支持民进党，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也就是刚刚提到，当然中共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内部的问题非常大，那内部问题非常大的时候，他可能就希望可以透过台湾的问题来作为甩锅，我们常形容叫甩锅，那可是这样的一个甩锅是不是能够得到效果呢？也就是说这个甩锅你真的能够对台湾能产生什么样实质影响？我们今天讨论这半个小时说中共想要借选，到最后可能都没有实质达到什么效果，甚至可能是反效果，然后你说甩锅到这个内部的问题可能也没有办法实质 来这个真正去面对或者解决，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共在治理上面这个一个目前为止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张教授还有这个荣伟先生两位的精彩点评，谢谢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稍后在下半场我们还要继续请这两位来宾带我们来做一个历史的假设，那么如果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当年没有在朝鲜战争中丧命，今日的中国会不会变成毛氏王朝？与当今习近平的集权统治相比，那一碗蛋炒饭是如何扭转了中国的命运呢？不要走开，回来之后继续和您一起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就在美国民众欢度感恩节之际，有一些中国的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蛋炒饭节，并戏称这是中国的感恩节。那么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庆祝蛋炒饭节呢，是中国网民反对中共政权的一种网络抗议方式，每一年是在毛泽东之子毛岸英的忌日。网民是以张贴蛋炒饭食谱的方式呢，来庆幸中国躲过了类似朝鲜金家政权的毛氏王朝，并借此表达对中共集权统治的抗议。那么中共当局通常会封锁或是删除相关的贴文，并对涉事人做出处罚。那么根据前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的回忆录，毛岸英当时是因为执意要吃一碗蛋炒饭而被美军飞机给炸死的。那么当年如果没有那碗蛋炒饭，中国人民今天是否会处在毛氏王朝的统治之下？中国现在会不会变成放大版的朝鲜？中国网民每年是乐此不疲的蛋炒饭抗议，又反映出当今习近平治下怎样的政治现实和中国人民的心声呢？我们今天时事大谈下半场邀请这两位来宾和大家来谈谈这个有趣的话题啊。那么一位是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的主编荣伟先生，荣伟先生再次欢迎您。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好，一位是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的教授张俊豪博士，张教授也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继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哦。那么下半场也是请教这个荣伟先生怎么看我们这个刚提到蛋炒饭抗议啊，是中国网民反对政府的网络抗议方式，是每年在毛岸英的这个忌日的时候啊，这个以张贴蛋炒饭食谱来作为一种微妙的讽刺。那么通常相关天文中共的这个网络啊，都会给他封锁或是删除。您怎么看中国网民每年在毛岸英的忌日来庆祝蛋炒饭节，还说这是中国的感恩节呢？荣伟先生，
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个专制体制也是中国大陆这个又一出这个政治荒诞剧啊，我称为政治荒诞剧。
是，
因为这个蛋炒饭，这个实际上这个。他们这个自己官方把这个把他这个出破的，早年有一个厨师，他在找就搞一个美食节目，搞一个蛋炒饭，结果有人就是这个张冠李戴，就一这个神经这个把他挑动起来了，就把他戴上这个帽子啊。就是说是你这个有讽刺啊什么等等啊，有什么特质。这个呢就是。后来呢，就是大家都把他这个联系到毛岸英这个他的支持呢，据说是一碗蛋炒饭，但这个有没有持续呢？现在也不确定啊。据说是一个当时的司令部一个参谋写回忆录的时候，
是
就提出这个炒饭的，那么就是大家都特指了，但是呢。现在网民呢，大家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对吧？蛋炒饭啊，就是中国的感恩节啊，感恩节就是这个，它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因为老毛当时，我们都知道他这个老毛的这个独裁的时候嘛，他就是我们称为中共啊独裁，就是党天下，最后就变成毛天下。就毛的假天下。
嗯，
假如说这个毛岸不死的话，那毛有很可能就传位给他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联想到现在这个北朝鲜啊，这个金三胖，我们就说金正恩，对吧？他们三代遗传嘛，对吧？那么中共的政权呢就会传给毛岸英，那么中共的这个独裁专制啊就会延续下来，那有没有这个可能呢？那当时完全有可能，因为文革的时候最后老毛临死的时候，他唯一可信的就是他自己的家人江青。他没有儿子嘛，只能就他的侄子就毛元勋，这个很多这个回忆录啊或什么，大家都知道，他在最后临时在托付的人就是给信任的人就是这些，但是呢，没有可能啊，因为他这个无论从这个封建血统论也好，中共的这个他这个体系也好，他不可能实行这个假天下。啊，那么现在呢，大家联想到这个习近平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习越来越就是把这个中共的这个党天下变成他的习天下，
是
啊， 现在这个他的都是习家军嘛，大家都知道，但是他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啊。他有没有想这个成为他也是金三胖
啊？
江天下呢？
嗯，
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啊，我是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个中共这个传统啊，实际是这个老王没有实现，那个习业我觉得也可能性不大啊。那但是网民他的充分的意识到这个呢，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也反映了中国的老百姓啊，他们这个明知已开啊，他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不可能，我们不可能接受你这个假天下啊。也庆幸这个，因为毛岩英之死，我们就是逃离了这个厄运，不可能没有成为北朝鲜。啊，就是没有成为西朝鲜，对吧？啊，
对，好，感谢。
这是一个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政治荒诞剧，我是称为
政治荒诞剧。感谢荣伟先生的分析，也想请教张俊豪教授。当然，我们常说这个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但如果当年没有那碗蛋炒饭的话，您认为如今的中国会有不同吗？是不是像刚才这荣伟先生说的，就是变成这个毛的家天下，变成一个毛氏王朝？那如果也联想到现在，对比现在习近平治下这种集权统治的话，当然不知道习近平将来会不会家天下。您认为当年如果没有那碗蛋炒饭，现在情况会不会更糟呢？想请教张教授您的看法。
我想刚刚荣伟先生已经帮我们观众朋友大概把这一个历史的纵深都很详细的做了一个说明那我就不再重复我觉得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了那应该说是一个史实了那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是我们如果把它看到现在在中国的状况，虽然中国现在可能你说要家天下这个当然是不太可能，但是呢在习的这个王朝里面如果他没办法达到所谓的家天下你看到他所呈现的第一步就是他把所有的重要的这个人士通通都要换成自己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是我想从这个大概2022年开始从这个二十大报告以后一直走到2023年的14届全国人大他去宣示的各项的立法就算没有所谓的这种家天下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你看他权力的巩固他反而是要做出更多的项目他要把它全部收拢起来全部收拢起来这个不只是在网络上面你可以看到像各式各样经济啦金融啦这个什么生物资源太空海洋全部通通都要贯彻在以习近平的这种国家安全的观点之下来巩固习近平自身的地位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习近平的身上其实你可以感受出来他对一方面对这个权力的这个非常非常强调权力巩固这件事情另外当然也面对非常强烈的这种不安全感嘛也就是说你虽然不是一个家族但是在你所有的事项要把它收拢巩固起来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会造成更多的社会上面的反感反弹那你要怎么做你就只能再收拢更多的东西你说传统古代可能就是透过一个整个家族来这个只手遮天去把所有的问题都把它给这个笼罩住但是现在他能做的事情也就是在这个人事上面在这个叫做各种的项目上面去把它全部收拢起来但是收拢起来所衍生起来的结果我觉得就反映在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事实上面其实我觉得中共的网民现在在网络上面他其实就是非常的走一个就是可能比较这个酸言酸语的或者是可能比较从这种比较我们讲比较恶搞性的或者是这种可能有更多在网络上面会产生的一些这个很特殊奇怪言论我觉得这个就反映出来其实中共的网民其实在这个中国越来越管控紧缩的一个情况之下它所呈现出来在中国的社会上面其实是对北京越来越这个不信任而且并且是在社会上面他越来越这个反对习政权的一个情况。
好的，感谢张教授。那么荣伟先生，我也再念几位我们这个现场网友的评论，然后再请您综合来谈一下。现在虽然没有毛天下，但是变成了这个习天下，您的看法是什么？这个 Reader Clear 在这个 X 上表示说，没了那碗蛋炒饭，也许就没了毛泽东的精神变态和后来的大清洗，置人民于死地。当今中国很可能成了今日的朝鲜，也可能当今的韩国或台湾，但不可能成为如今以民主之名行专制独裁之时的 普地俄罗斯。 Sky Eyes 这位网友他说，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是魔鬼，扶持金家王朝独裁专制政权，任意的涂炭生命，在朝鲜半岛上葬送了百万的中国人年轻人的性命，唯一可取之处就是搞了个蛋炒饭。 Try Dog 2023他说，毛岸英是否真的死于蛋炒饭其实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死了，中国人民真的应该感谢那位击毙毛太子的飞行员，否则今日的中国很可能就是毛三胖在位和北韩的金三胖称兄道弟了。他说这个蛋炒饭啊，也是人民面对中共49年窃取中共政权以来呢，各种编造官方卫史、颠倒黑白、企图修改历史记忆的一种嘲讽。还有一位徐兆2018，不好意思，今天网友评论挺多，再念一个。金日成家族能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必须跪谢志愿军。朝鲜人就惨了，因为是志愿军没能让他们过上韩国人的生活。荣伟先生怎么看我们网友们的评论？
这些网友们都很有智慧。我们说民间有高手啊，现在这个在这层出不穷啊，对啊，大家都非常清醒的认识。刚才说的这，习家这个天下越来越不满，对习政权对吧？我最近这个有国内的朋友啊，这个在体制内的啊，我问他现在情况，他说现在国内这个体制内的不满情绪胜于体制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啊，所以这个都已经是很明显了，对吧？倒行逆施嘛，这习就是想把中国这个回到这个我们是成为西朝鲜，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以前在这个美国之音这个也做过节目，也传过，没有可能。现在是中国是现在已经是名字已开啊。他想要倒行逆施，就是你看这个习近平啊，他这个我们在网上可以查，有一个纪录片是北朝鲜拍的，北朝鲜拍的那个习近平访问这个北朝鲜，他跟了彭丽媛两个人去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啊时长，就是完全可以看出习近平非常享受啊这个。特别炫目性金三胖到处欢迎啊，把他看到这个对吧，这个热泪盈眶啊，这个状态对吧，当年我们对老毛这个也是这样的对吧，但是呢有没有可能呢？这不太可能了对吧，中国人民已经不是当年的中国，当然已经回不去了。
好的，
所以呢
如果可以的话，
这个，
荣伟先生，我还很想很快的请教您啊，因为刚刚也提到朝鲜战争的历史，还有习近平去访问朝鲜等等，其实这段历史如果我们还是回到历史去探究它的真伪的话，历史的出处是刚提到这个志愿军的这个副处长、作战处副处长杨迪的回忆录嘛？那么，可是现在中史研究所跟具有官方性质中国社科院的这个中国历史研究所，其实近年不断的每年都在毛岸英的忌日提出不同的说法。那么今年他还特地发布一个短片，在毛岸英73周年忌日的时候说要还烈士清白。你怎么看中共官方不断的用历史去洗白这个毛岸英当年的这碗蛋炒饭呢？
这个实际上就是他，这个我们称有一句话，就是越描越灰，越黑啊，他越这么说，欲盖弥彰。这个问题呢，好像网上有很多说法啊，那么其中呢，大家都觉得呢，这个蛋炒饭有没有可能呢？这据说有一个细节，说当时他们说这个志愿军那时候很艰苦，怎么可能有鸡蛋呢？啊，但是呢，他们有网民或者是有学者就查出来，当年的这个人民军就是朝鲜人民军啊，那是金日成啊，派了一位什么将领给彭德怀送了一篮子鸡蛋啊，当时就是这个有这么一个事实，说明是有鸡蛋的啊。本来那个杨迪说的他们在炒饭，后来怎么会说是变成蛋炒饭呢？就是说因为他们送过了一篮鸡蛋，那么就成了蛋炒饭。蛋炒饭可以说是这个我们这个中国我们普罗大众都知道是最简单的一道菜，我们最简单，像我们这个不会做饭的，就是炒一个蛋炒饭就可以解决了。这个是最简单的一出是吧？所以呢，完全有可能。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秦基伟，据说是秦基伟是当时的一个也是志愿军的副司令吧或什么，他下过命令不可以再做饭，做饭必须是在凌晨啊，这个天亮以前晚上都要解决。那么毛岸英他是他就是据说这个就是他这个 我昨天还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说，他当时就在那个指挥部里面，就当时应该回到那个洞窑洞里去，那个防空洞里去，这个都转移到那里去。他据说他就在留在那里，然后醒来以后9点多就肚子饿了，就做饭吃了，所以就迎来这个。这个侦察机的这个发现，他们这个一冒烟了就给一下子给炸了，对吧？所以他实际上是违反军纪啊，他是违反军纪，所以这个事实啊，他们越描越黑啊，对吧？越描越黑，这不是一个人，很多有很多的佐证了，对吧？
嗯，好的。
而且现在这个网民说的很对，就是最后这个韩战啊，我们称韩后他们称为是抗美援朝最后的胜利，就是因为一个标志，就是。这个蛋炒饭，蛋炒饭这种时候是含在我们中国人民胜利的一个标志，那就是因为我们避免了金江王朝。
好，感谢荣伟先生对这段历史的这个解读啊。那么张教授，除了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具有中共官方色彩的中史研究所每年也要出来辟谣之外呢，其实近年来每一次，我们刚刚也请这个导播整理了图卡，就是每一次这个中共管控网民蛋炒饭言论事件部呢，不是把他们这个拘役啊10天，或者就是把他们的言论通通都删掉，包括连这个美食博主发布的这个炒饭的食谱也要被迫道歉。你怎么看中共管控这些网民每年乐此不疲在过蛋炒饭节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我觉得整个大方向上看起来就是说，你越是管控，我就越是会流向网络或者是走上嘲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
那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是确实势不可挡哈。我觉得除了当然明智已开以外，那另外当然从现在整个的这个资讯的时代，好，不管是你使用的设备或者能接触到资讯，它都是非常非常大量的哈。也就是说，有很多的真相。啊，或者是中共政权目前的状况，或是社会真实的情况、经济真实的情况，其实我相信在中国社会啊，不管是海内外，其实他都可以去找到这个真正的这个真实是在什么地方。好，但是中共他为了要去巩固他的权力、维系他的政权、巩固习近平，那他当然要做出更多的管控。好，所以做出更多管控的时候，他要去粉饰这个历史、解释这个历史，或者要去扭曲这个历史都好，他其实就是跟所谓社会上面大家自己可以拿捏的那一把尺，其实可能就会产生更远的距离嘛，哈。那产生更远的距离之后，那社会对于政权的信任就会大幅度的下降。我举例来讲，如果讲说这个刚刚讲对网民的管控，其实在我们台湾，我们近几年我们常常都可以听到，就是说你到中国大陆去，比如说你是一个艺人，你到中国去这个想要登台发展，那你要怎么样？你要签一国两制同意书。好，你要去承认一个中国，然后你要公开讲一个中国。好，那并且呢，我们的这边的学者老师要去对岸交流，你也要去支持一个中国。好，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当你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能不能真正的这个你要别人讲这样的话啊，可是他的心里是不是真的这样想，那是完全是两回事的哈。那所以当这样的一个管控紧缩是越来越强的情况之下，但是这个社会是持续的在发展，那他要继续的管控其实只会离社会越来越远。我刚刚想到一个例子哈，就像年轻人现在爱用网络的年轻人，他现在也知道失业问题非常非常严重，结果呢他跑去拜拜。他去拜拜，他去求这个工作，结果呢，中共的官媒还公开批评他们说，你们就上香不上进哈。那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不是让年轻人觉得说你真的是跟我们离我们越来越远吗？好，又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教育体系哈，我前几天也还看到了一个网络上面的一个有点像漫画了哈，就是在中国呢。这个教所谓的中小学生哈，要有所谓的叫做反间谍的意识哈。他甚至告诉你说，你要去这个家人在使用网络的时候，你要去监控他，因为他可能会跟外国的势力来勾连哈。所以这个反而你不要说造成年轻人，甚至连年轻人的父母亲哈，就是年轻人的爸妈，都对于这种政权的疑虑程度越来越高，大家想要更。强烈的啊，你没有办法反抗就去逃离嘛，啊，就要去离开嘛，好，那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明显。我觉得这个当然会造成未来中共治理上面哈，面对社会治理 其实各式各样的问题其实都是不断的累积形成的。
好的，荣伟先生，我就综合刚才顺着刚才这张教授所说的，现在这个中国年轻人面的困境，还有这个年轻人对于这个习近平治理的一些疑虑哦，连结在一起。因为今年的蛋炒饭节啊，11月25号，刚好其实也是白纸运动的一周年，刚好的时间是吻合的。蛋炒饭抗议和白纸运动的这个背后，它有没有一个同样的脉络和逻辑？习近平治下的这些中国年轻人和网民，他们用蛋炒饭和白纸反映出怎么样的一种政治现实和中国民众的一种心声呢？也想请您最后跟我们分析一下，荣伟先生。
好，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这个是可以说这个白纸运动啊，这个一周年啊，这个白纸运动完全是年轻人发动起来的。我们看到这个当年在上海乌鲁木齐路啊，这个年轻人都是一些80后、90后，甚至00后。这两天啊，在网络上刚刚就传出了一个纪录片，它我们可以称为纪录片，它就是有一位导演，他我希望我在这里给网民给大家关注一下，有机会去观看一下，在 YouTube 上有一个叫 Plato 这个我具体我还不知道哈，这个我是说不清楚啊，你可以查这个叫乌鲁木齐一周年，我这个白纸运动一周年这么一个纪录片，有一个多小时，把当年这个在上海乌鲁木齐抗议的年轻人，他们的一些抗议的一些活动都拍下来，非常棒啊！他们就是勇敢地喊出了，就习近平下台啊，甚至用句骂说就傻什么啊，叫习近平都说出来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年轻人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未来的希望。他们已经完全认识到了，这个中共这个政权，习政权，那不是他们要的，他们希望，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已经通过网络啊，通过各种渠道，已经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已经完全是已经沟通起来了，他们认识到外面的文明世界是怎么样的，他们应该生活在同样的世界里。现在中共在搞的这个倒行逆施，完全是不是他们能够接受的。这是白纸运动一周年，让我也非常惊讶的是，在世界各地啊，也不能叫各地，主要大城市，包括伦敦，包括纽约，一些年轻人都搞了一些纪念活动，都是一些海外，比如说年轻的留学生啊，或者他们都大胆的站出来。这个我看都你那个六四都慢慢被人遗忘了，他们现在这个白纸运动啊，又成为一个新的标记，让人们记住这一天啊，这一天我们是做了什么，他们是这个中国历史上，他们就成为一个勇敢的一代，他们这可以说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的一批年轻人啊。这是我们值得这个敬佩的他们，好吧？
好的，感谢荣伟先生，也想请教张教授怎么看，因为台湾的资深媒体人也针对石板明夫也针对这个蛋炒饭写了一篇文章，说毛岸英虽然不在了，但出现了毛泽东精神的继承人习近平，仅用了短短几年就把中国带回到威权主义，现在中国和北韩的自由度和人权状况其实是相差无几啊。那么还讲了一句话，说共产党一党独裁的体制不改变，光吃蛋炒饭是没有用的。想请教张教授，您认为现在中国的年轻人除了举白纸，然后在网络上过蛋炒饭节，对政治现实表达不满的这些中国民众，具体还能做些什么呢？除了吃一碗蛋炒饭之外，因为中共在线上线下的各种打压，中国民间各种这种消极有创意的这种抗议手法，好了，您怎么展望中国民主运动的前景呢？最后跟我们谈一下，大概有一分到一分半的时间。
是我想这样的一种，我一直形容它就是种恶性循环了哈，就是说你要更强烈的把它压下来，但是这个民智已经打开，资讯越来越充分的情况之下，压下来其实是越来越困难的情况哈，所以要关注的是到底压下来之后。你真的形式上把它压下来之后，它到了哪些地方去？当然，最好观察是可能到了网络上面啊，看到这样的一些文章，嘲讽的文章出来，或者是说到了海外去啊，到了海外去。那这个海外其实你就不要讲中国好了哈。如果说像香港的这个运动被压下来，这一群人在香港完全不能说话，可是他到哪里呢？他就到了海外去。他到了海外去，甚至英国越来越多。好，那英国越来越多，我之前跟几位这个。香港的一些学者哈，或者过去当过议员的这些讨论，他们讲说，其实这个力量的影响，它会影响到英国在地方上面，好，甚至在中央的选举，好，也就是他们的力量人数越来越多了哈。那这个影响越强的情况，会发生什么现象呢？他的政府、他的政党是不是就会 对于所谓中国的政策会越来越紧缩，越来越保守，因为他为了选举。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压下去，压到了在海外可能这种反中的力量，其实他可能也会透过其他的政府
去把
它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其实蛮值得观察的一个现象。
好的，非常感谢张教授还有荣伟先生的精彩点评，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二位。那么明天的时事大谈，我们要和您谈一谈二十届三中全会会期沉迷究竟是什么原因，还有300万人考公务员为何国考退烧不成反而高烧。欢迎事先通过 X 也是更名前的推特留言参与时事大谈明天的现场讨论，也请您一定要关注我们周末推出的纵深视角节目。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